兄姊妹平安。想必这段时期各位在不同的地方不能在一起聚会，虽然我看不到你们，我知道你们看到我，所以我问候所有分散在各地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平安。今天我想要跟各位来看这个题目，叫生命、身体跟机会。我们对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不会陌生，我今天就尝试用新这个当代译本跟各位来念一次。这段经文是保罗非常有名的经文，是类比运动员在赛场上奔跑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我先跟各位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当代译本这样说：你们不知道吗？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个个都在跑，但冠军只有一个。同样，你们也要努力奔跑，好获得奖赏。参加比赛的选手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以求赢得桂冠。但这桂冠终必朽坏，我们要赢得的却是永不朽坏的桂冠。因此我奔跑不是漫无目标，我计拳不是打空气，我严格训练自己，克服自身的软弱，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淘汰了。淘汰这个字在新译本是翻译成落选了，你没有资格了你只能够退出这一场比赛。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用这段经文来类比用运动员来类比保罗要讲的真理也今天的讲题其实也是我跟师母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注意到墙壁上有一句这个 slogan， 这个标语就是 One life, one body and one chance。 所以这个标给我就联想到保罗讲的这段经文，因为保罗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就是在讲生命，他在讲身体，他也在讲机会。所以我跟各位今天一起在疫情蔓延的时候来思想这个题目，来跟各位一起彼此勉励。我先从美国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有一个白人的女孩，她叫克里斯丁Kristen Welch， 她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一首流行歌叫《一百万个可能》。要知道她是一个白人的女孩，却是能够讲非常一口流利的标准的华语她甚至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研究生，是主修中国诗词研究的现在她甚至还读她的 PhD， 在读这个古典文学博士我就觉得这首诗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摘录了里面的一些歌词跟各位一起来看。这里说，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渐入深夜或期盼天明。天空的泪一如冰凌，结晶苗成雪花垂。又说，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深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渐入冬林或走向街灯。云空的泪一如冰凌，结晶了成雪花垂。我想这首歌虽然是在2014年的歌可是放在今天里面它却能够反映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光景，还有反映了我们目前很多人的心情真的是有一百万个不确定，真的有一百万个可能。我就想起了传道书也论到世事难测的这个课题比如说在传道书的11章第2节说，因为你们不知道日后会有什么灾难临到世上。真的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突然间这个病毒传播的这么厉害，到全世界里面就快要突破100万了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甚至没有办法预测再看11章5到6节，传道书说，正如你不知道风的路线，你不知道骨骼在母胎中如何形成，你也无法了解创造万物之上帝的作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的种子会发芽生长，或许所撒的都会带来收获。简简单单两节经文就一共出现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你无法了解还是跟不知道同一个字的。再来看传道书8章7到8节，那里说无人知道未来的事，谁能告诉人将来的事呢 谁人能够掌管生命的生命，这里也可以翻译成风，就像刚才所念的，没有人能够知道风的路线，它怎么吹来，它怎么吹走，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病毒的起源，或者病毒的传播途径，或者是病毒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人能够 predict， 没有人能够去确定它。这里说没有人能够留住生命，也没有人能够掌管死期啊，你就可以看见生命是在于主。弟兄姊妹啊，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啊，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甚至什么人你都可能会遇见，什么地方都可能会有意外的，什么时候都会可能产生状况的。你即使不做马航啊，你怕做马航会被导弹击中，可是你做别的航空公司，像乌克兰航空也一样会被导弹击中的。所以这个世界还真的有100万种可能，有100万种不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什么事？就是生命只有一条，身体只有一个，机会只有一次。同样，神也只有一位，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要跟各位来看这三方面。第一，生命只有一条，我从英国 Josh Herbert 牧师他讲的这句话作为开始。他说，在我们了解什么是生命之前，我们已经把它消磨了一半，难道不是吗？我们好多人在这里可能已经活了大半世纪，现在才来了解什么是生命，会不会有点太迟？不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的。那我就要问，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弟兄这边让我说，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哭着来，笑着走，难道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我们就已经用哭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来沟通。你就看见哭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一个婴孩一出世不会哭，我们也会打到他会哭，因为如果不哭就表示有病，对不对？这是婴孩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肚子饿了，我不舒服了，我想睡觉，我尿裤子了，我鼻子塞了，我觉得太冷了，我觉得太热了，甚至我要引起我妈妈的注意，我希望她能够抱我一下。这就是用哭的方式，因为我还不会讲话，我用哭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沟通。可是请问，我们一生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跟别人来沟通吗？那当然不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很幼稚，我们还没有长大。可是很遗憾，弟兄姊妹，一个人长大以后似乎哭也没有因此消失。你看那些年轻人，男女失恋分手的时候哭得很惨啊！你看他们的，看到自己的成绩满江红也哭了一场，看到自己考不上他所心仪的大学他哭了一场。有人因为失落而哭，有人因为失望而哭，有的人因为失意而哭，有的人因为失去他亲爱的人而哭，也有的人失去了他心爱的物品而哭。弟兄姊妹，我们是哭着来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笑着走，那再好不过了。难怪德国有句谚语说，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最后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也就是说，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因为赢家从来都不在起跑线上，他一直都是在终点线上。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那么紧张，要把孩子2岁就这么早把他推进幼稚园里面去？因为我们怕他输在起跑线吗？弟兄姊妹，从来不是，因为赢家一直都是在终点线。这就是传道书的7章8节所说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所以人生什么时候开始，从来都不嫌太晚，从来不会嫌太迟。就像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做什么地步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直奔标杆，就是要赢得上帝借着基督耶稣从天上呼召我们去得的奖赏。那么我要问，我们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奖赏就是能够亲耳听见主耶稣给予我们的称赞。再也没有比一个主人给予我们的肯定跟称赞能够比这个更大的奖赏。弟兄姊妹，那我们最大的出发是什么？ 那就是听见主耶稣对那个仆人做出最严厉的责备，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把我给你的才干埋没在地。我们希望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你这又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是如果我们又饿又懒的话，主人对仆人那个严厉的责备，然后之后他一不做二不休，让人偷鸡不着蚀把米，叫人满盘皆输，甚至说连本带利都收回来，连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把他夺过来啊。有人说，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不得不走。那么既然我们不得不来又不得不走，那么请问我们要如何走得漂亮，走得有价值，走得有意义呢？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生命，并且应许凡信他的人都可以获得他所赐的生命，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生命，因为生命就在耶稣里面，这是一条唯一的路，这是一条生命的路。因此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既然如此，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应该是烂命一条，而是好命一世。因此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跟生命的满足感。这就是丰盛的意思， Abundance Life， 丰盛的生命，它的反面就是贫乏。贫乏的生命是不完整的意思，支离破碎。为什么？他生命里面有些东西不见了，被偷了，被 to steal。贫乏的生命就是被夺，因为没有了活力 ，to kill， 他已经被杀了，被夺去了他的活力。贫乏的生命就是被损，没有见识。很多人的生命是气恐怕发动的，因为受到伤害，这就是贫乏的生命。可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因此，弟兄姊妹，很多人不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种生命，人的生命才有了盼望。原来人的生命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而是透过死亡而复活。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种生命，人的生命才有了光明。原来人的生命不会因为黑暗而迷失，而是经过黑暗而照亮。感谢赞美主，因为这种生命，人的生命才有了价值。因为原来人的生命不会因为物质而贬值，而是借着重生而升华。感谢赞美主，原来因为耶稣这种生命，人的生命才有了满足啊！原来人的生命不会因为肉体而败坏，而是透过上帝的话而更新。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种生命，人的生命才有了能力。原来人的生命不会因为软弱而跌倒，而是借着圣灵而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所以无论你是苦命还是薄命，是长命还是短命，请你不要那么快认命。我无论你是致命或者是拼命，是听命或者是革命，你都不要去违背天命。我无论你是为生活疲于奔命，还是为你的事业奋不顾命，你都不要忘记基督徒的使命。我无论你现在是命途多舛还是命在旦夕，你都要得时不得而时的，总要救人一命。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把你的身家性命都全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吗？你是否愿意为他点身卖命？你是否愿意立志遵行主命，然后为灵魂舍命？我们常常说猫有九条命，人的命只有一条。猫有九条命不是说它死了九次以后才算是死了，不是，而是指猫的生存能力很强，它不容易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生命，他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可是他又活了过来。还记得司马迁曾经讲过这句话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以泰山，或轻以鸿毛。你知道吗？这句话正好是保罗的生命，是重义轻命。他为了完成主耶稣托付给他的使命，他为了要为福音做见证，他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你还记得当年耶路撒冷的大会开完会以后写了一封公函，而这封公函里面如何为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做了美好的见证吗？圣经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是不顾性命的。 那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在世上走了一回，我们当珍惜生命的价值。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生要比死更难，你知道吗？因为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可是生却要一世的胆识。这就是保罗一直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的这句话，他说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又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又说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又说我更需要活在世上，又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我就知道还要活下去。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学家 Paul Tillich 在他那本书《存在的勇气》里面所说的，生或死都需要胆量，活着或死去都需要勇气。那保罗就是为了这个福音使命，他选择活下去，没有错。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老实说，我一直求主在疫情蔓延的时候与我同在，可是不要让我这么快与他同在。我们为了福音使命，我们选择活下去。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糟蹋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条。所以弟兄姊妹，要活当为主而活，要死就当为主而死。第二是什么呢？身体只有一个。我从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培根讲的这句话说，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是灵魂的禁闭室。这就是老约翰说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就表示老约翰也希望各个信徒都是身体健康，对不对？如果你身体不健康，请问我们如何去奔跑？我们如何在赛场上跑？我们如何得奖赏？我们如果身体不健康，怎么能够服侍？保罗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不要误会，这个经文从来没有说操练身体一点益处都没有，没有，他说操练灵性比操练身体更有益处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即使很强壮，可是没有灵性，你也不过是一副臭皮囊而已。就像雅各这里说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可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注重身体，因为身体是上帝所造的精心杰作，也是上帝所使用的媒体，让耶稣基督他的爱子道成肉身的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身体重要不重要？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并且借助他的身体组成的教会。所以你说身体重不重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身体的意义、身体的价值和归属感。感谢赞美主，原来因为耶稣这个身体，人的身体才有了归属。原来人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个身体，人的身体才有了改变。原来人的身体不再是污秽，乃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乃而且将来还要改变成跟基督荣耀的形状，身体的形状。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个身体，人的身体才有了目标。原来人的身体不再服侍不法不义的事，乃是服侍至圣至洁的事，并且要因此献上，当作活祭。感谢赞美主，也因为耶稣这个身体，人的身体才有了灵性。原来人的身体不再受的罪的捆绑，乃是重得自由。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身体将来完全得赎的盼望啊！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身体，人的身体才有了更新。原来人的身体不再沉迷于罪恶，乃是除去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你就看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如今才能够踏上他为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无论你是被意外的打击，或者被这一次的疫情病毒吓得你魂不附体，或者你被生活的压力搞到你汗流浃体，你都要记得，人在惧怕的时候力量就会微小，包括免疫力也会降低。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不用害怕，我们信得过上帝，不用为我们的生活来忧虑。我无论你是柔肤弱体还是强身健体，你都当记得神在基督里面在配搭这个身体，他把加倍体面的给那个欠缺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四肢白体，而他要我们一心同体啊。我无论你是凡胎浊体还是贤身贵体，都要记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各个民族都包括在里面，也住在里面。我无论你是 衣不遮体，或是赤身露体，像约伯那样这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你都当记着上帝爱你，他把衣襟踏在你的身上，遮盖你赤裸的身体。为什么耶稣对待世人都是同状一体的？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最后弟兄姊妹，我无论你的身体或者有一天会变成尸体，或者尸体会变成尘铁，我告诉你，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信他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改变成什么体？灵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改变成全身的身体。所以千万不要放纵身体。为什么？因为身体只有一个，也因为身体是上帝与人同在的载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在疫情蔓延的时候，你的为了要完成福音的使命，照顾好这唯一的身体，你也应当为了要见证福音的缘故而把这个身体分别为圣。最后机会只有一次啊！有人说人生有四样东西是不会回来的，你说出去的话是不会回来了，你射出去的箭，那个箭不会U灯回转回来的，还有你流逝了的时间也不会再回来了，你还有错过了的机会你再也不会回来。曾经有一位运动的射击员，他开始的时候教练每一天给他300粒的子弹去进行训练，可是他每一次训练起来都漫不经心，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没对准靶心就射了，结果没有射中，教练看在眼里，就改变他教练的方式，训练的方式，然后跟他说，我不再像昨天每一天给你300粒子弹，我从今天开始一天只给你1粒子弹，如果你今天没有射中目标的话，你今天休想回家。对这个人来说，天哪，我只有一粒，表示我只有一次机会，我不像昨天我有300粒，我有300次的机会，我现在只有一次机会。结果他训练起来就认真起来，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当然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回家睡觉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1952年第52届奥运会获得了大口径步枪300米3×40项目的金牌，他成为前苏联第一个奥运会的射击冠军。他是谁啊？他就是邦格达诺夫。弟兄姊妹啊，义是唯一的义，如果你义失去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有很多义，你失去了其中一个义，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你反正还有很多个义。就是因为这种态度，漠然失志的态度，你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法国的 Romain Laurent 讲过这句话，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而是因为等待机会的人没有看见机会来到，而且机会来到的时候他没有伸手抓住这个机会。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机会是每个人都有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已经遇见了他，也就是说在机会的面前他都不知道是机会啊。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无数的机会，可是我们却没有给自己任何一次机会。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门，并且应许凡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吃。这就是机会之门，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机会的门路、时机还有源头。哦，因为这个门我们才能够获得拯救的机会，因为门的外面就是灭亡，像挪亚方舟的门外，你打开这个窗，外面就是汪洋一片。你能够去哪里？外面是灭亡，可是里面是得救，里面是拯救。挪亚自己跟一家人隔离了1年又10天，你才隔离14天，算得了什么？因为这个门我们才能够隔离罪的诱惑，因为原来罪的意念常常附在门前想要掳掠我们，也因为撒旦常常要找机会胜过我们。弟兄姊妹，隔离是好事，因为隔离了我所有外面的诱惑啊！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个门，我们才能够有机会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信得以进入所站的恩典中，来到神的面前，如同雅各梦见那个天梯，圣经说那是天门。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门，我们才有机会因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跟门楣上而逃离了那将来愤怒可怕的大审判。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这个门，我们才有看见上帝为我们开了信道的机会，是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基督的门是什么门？是宅门，是永生之门，是敞开的门，是人人都有机会的救恩之门。所以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错失机会，因为机会只有一次。圣经在传道书已经说了，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奖，勇士未必战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精明的未必致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为什么？为什么出现了五个未必未必未必？因为时机和机遇左右众人。难怪有人把机会当成是小偷。什么叫小偷？小偷来的时候他悄声无息，可是他走的时候他让你损失惨重。所谓被偷，他偷走了你服侍的机会，偷走了你行善的机会，偷走了你奉献的机会，偷走了你为主工作的机会，偷走了你将来得奖赏的机会。只要你一直说明天再说吧，只要你一直在说慢一点再说，迟一点再说吧，你就被偷了。有些人你以为还有机会再见他，有些事你以为还有机会再去做，父母的恩情你以为还有机会报答，夫妻的关系你以为还有机会经营，亲子的关系你以为还有机会去陪伴，哦，身体的健康你以为还有机会锻炼，侍奉的生活你以为还有机会参与，亲近上帝你以为还有机会求告他，与人冲动你以为还有机会跟他和好，你的性格缺点你以为还有机会去改变，青春年华你以为还有机会挥霍，耶稣基督你以为还有机会相信他，可是没有想到为这一切事在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消失了，就错过了。为什么？因为他来了，在哪里？就在门口。亲爱的弟兄姊妹，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还差一步，如果他进来了，我们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没有错，上帝永远给人第二次机会，那不过是给人错失第一次机会的恩典。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把第一次的机会看成是唯一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常常认为反正我还有第二次机会，请问你还会珍惜机会吗？请问你还想要把握机会吗？抓住机会吗？你不会，因为你反正还有很多机会。让我说，你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坠落了。弟兄姊妹，如果第二次机会不会叫人有损失感，那么第一次机会就不会让人觉得有重要感。弟兄姊妹，让我结束说，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之后不过一捧黄沙。难怪有人说人生有如上大座，你出事的时候会摆一座，你结婚的时候会摆一座，你死的时候也会摆一座。你第一座你还不会吃，因为你是 baby， 你第二座你忙着去招呼别人，去接待别人，你没有空去吃，到了第三座你还是没有机会吃，你看着别人在吃，你属于你自己一生的宴会你一座都没有吃到。感谢赞美主，你跟我是信耶稣的，还有一座我们有机会吃，那叫羔羊的宴席。弟兄姊妹啊，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是没有想到世事无常。圣经已经说了，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总以为未来很久，可是没有想到活着很短，死却很久啊。圣经说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生命只有一条，所以我们要珍惜，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要照顾好，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同样，神也只有一位，当趁着还可以寻找他的时候寻找他，趁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为着新加坡来感恩，因为有一群英明的政府领导人在为我们把关，还有那些牺牲了他们的家人时间甚至连命都能够付上的医护人员护士，他们在前线抢救那些病人。主啊，我求你怜悯，医治新加坡，医治大地，医治所有有重病的人。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怜悯，再一次让我们透过这个疫情里面去思想你要跟我们说的话，让每一个都能够学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因此求你制止这个病毒的传播，让它无法再得逞，让它无法在我们的周围里面去感染更多的人。奉主的名斥责他，冲主的名请叫他停止。主耶和华拉法的意志要降临大地。我再一次把新加坡，把全世界，还有把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恭敬交托，让他们这段时间 就是趁着还可以寻找你的时候寻找你，趁着可以向你求告求告你，趁着你靠近我们的时候亲近你。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